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1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公民团体和在台港人齐声谴责香港当局强推23条立法，呼吁国际社会研究拟定反制的措施。台湾国安局局长说，考虑到安全问题，现阶段不建议蔡英文到太平岛视察。英澳签署新国防安全协议，英国防卫大臣说，共同行动的需求从未好像现在那么迫切。香港一名前区议会议员指，国安新法将香港送往万劫不复的深渊。
即是我们都可以见得到，就是由他提出那第一日开始，他们已经是预料要通过，只不过今次其实只是他们叫做走一个程序，而这个程序很明显的就是根本没有任何香港人的意志，有的只是这个共产党的意志。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台湾公民团体与在台湾的香港人星期四3月21号联合谴责港府强推23条立法，呼吁港府立即撤回。他们亦都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对并发展反制的措施，保障香港言论自由与法治环境。香港政府星期二火速通过有关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进一步扩大以国安为名的禁制范围，并配以最高终身监禁的刑罚。该法案将会在星期六3月23号正式生效。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台湾香港协会、香港变成青年、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和自由之家等团体代表与在台港人星期四一起召开记者会，反对港府的23条立法。华人民主学院常务理事曾建源表示，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一国两制的精神荡然无存，然而港府仍然加码推动23条立法，国安新法增添与境外干预有关的内容。曾建源认为，这将会使到所有在香港的国际团体、企业资本、各国政府无所适从，自由港将会陷落。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星期四3月21号说，考虑到南中国海的地缘政治形势和总统座机的飞行安全，现阶段不建议蔡英文总统前赴太平岛视察。台湾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近日呼吁蔡英文总统在5月20号卸任之前前赴太平岛宣示主权。蔡英文的两位前任都曾经造访过太平岛，但是蔡英文仲未有这样做。台湾和中国都声称南中国海大部分区域是他的领土，但台湾实际上只控制住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和台湾都称为南沙群岛中最大天然岛伊图阿巴岛，台湾称为太平岛。澳洲和英国星期四3月21号在坎培拉签署一项新的国防与安全合作协议，为这两个长期盟友提供驻军及共享军事情报的途径。这项协议中的驻军地位协议使到两国士兵更容易在对方的国家进行部署和行动。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在坎培拉对记者表示，星期四签署的条约要求两国在受到威胁时互相咨询。沙普斯说，共同行动的需求从未好像现在那么紧迫。他补充到，世界已经从战后时代转向战前的时代。他说，这个并不是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开战，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准备，我们的观点需要改变。他指出，乌克兰冲突与印太地区有关。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纳斯说，这项条约令到澳洲最悠久的伙伴关系之一达到战略的层面。他亦都指出，英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更强大，明年将会派遣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印太地区。美国总统拜登3月20号在参观英特尔位于亚利桑那州的设施时宣布，将会根据芯片与科学法对该公司在亚利桑那州、俄亥俄州、新墨西哥州和俄勒冈州的芯片制造设施提供多达85亿美元。拜登说， 我们将会使到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在40年之后在美国东山再起。英特尔将会生产 18A 芯片以及扩建并更新晶圆厂与先进的封装厂。拜登总统是这样说
的。 I'm thrilled to announce the lates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and one of the largest investments of semiconduc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r.
美国总统拜登说，我很高兴宣布最新的公共与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关系以及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半导体投资之一，即我的政府与英特尔根据芯片与科学法达成的金额高达85亿美元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协议。俄乌战争爆发已经超过两年，由于战事消耗大量兵力，除了在本国征集士兵之外，俄罗斯都积极招募外籍人士参与作战。然而一些外界人士包括几十名印度人却因为工作机会被诱骗到俄罗斯之后就被送上战场。拉贾贝古姆的仔阿扎德优素福库尔马就是其中一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东访问期间表示，美国已经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一份决议草案，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立即停火并释放人质。作为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美国在过去六个月的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中几次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甚至二月份亦都反对埃及利亚提交的一份加沙立即停火决议草案。然而最近几个礼拜，华盛顿加大了对他的盟友以色列的压力，同时坚持要求哈马斯武装分子必须立即释放去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时所劫持的人质。布林肯星期三3月20号在沙特阿拉伯话，我们目前实际上已经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项决议，该决议确实呼吁立即停火并释放人质，我们非常希望各个国家能够支持这个决议。3月19号星期二到21号星期四，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门口竖起了纪念中国8964大屠杀受害者的国殇之柱，这是名为被禁止的艺术展览的一部分，是香港和欧洲艺术家为抗议香港新国安法的通过和香港对艺术的政治审查而发起的。香港立法会星期二无异议通过一项倍受各界关注的重大国家安全法案，很多人担心新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涵盖广泛而且定义模糊，可能会加速香港曾经开放社会的封闭。香港出身的艺术家刘慧婷和国殇之柱的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在布鲁塞尔共同发起了被禁止的艺术展览，抗议国安新法的通过以及香港日渐加剧的艺术审查。该展出得到来自葡萄牙、荷兰、丹麦、德国多名跨党派欧盟议员的邀请和支持。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洛佩斯·奥夫拉多以星期三3月20号抨击美国德州授权执法部门逮捕涉嫌非法越过美墨边境的人的法律不人道。他亦表示墨西哥不会接受德州遣返任何人。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星期二3月19号午夜之前将德州这一项由争议的移民法律再次搁置。移民法是否会最终生效仲有待观察。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洛佩斯·奥夫拉多以3月20号表示，德州逮捕非法越境者的法律毫无人性，墨西哥不会接受德州遣返的任何人。他说
Estamos en contra de esta ley draconiana completamente opuesta, contraria a los derechos humanos, deshumanizada.
我们反对这项严厉的法律，它完全违反人权，法律完全不人道，违反基督教，不公平，它侵犯权利。如果他们打算将人驱逐出境，这个不是由他们决定的。我只讲一次，我们不会接受德州政府遣返的任何人，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去年12月签署被称为 SB4 的法律，授权州执法部门逮捕涉嫌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厄瓜多尔移民桑切斯对此是这样讲的。他说，他们正在对我们关上大门，我们被绑架、被抢劫，经历了饥饿、寒冷，抛低家人，牺牲自己、国家的一切之后才来到这里。当你到达美国的时候，他们却将你送回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专业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嘅频道名称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喺 X 亦即系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啦。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普京顺利五年任，究竟係咪假选举呢？咁中国网民认为最少俄罗斯人能够投票。我哋会报道习近平高喊从严治党，但係有关官员呢就纷纷躺平。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一名前区议员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国安新法将香港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特区政府在3月8号向立法会提交法案，在连日努力之下，立法会在3月19号加开全体会议，并且同一日完成二读和三读。在89名出席的议员，包括主席梁君彦破例参与投票之下，最后全票赞成读俗称23条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将会在今个月的23号生效。现在在线的是大约记者 Johnny。 Johnny， 你曾经是访问过一名前香港区议会议员的，他怎么看今次的立法会投票呢？
是啊，他咁根据23条法案呢，咁原本喺刑事罪行条例之下最高判刑一年嘅管有煽动刊物罪将会加刑到三年，而且如果犯下煽动意图罪嘅话，首次定罪仲更加囚判囚两年，大幅增加到七年添。咁香港公民代表会议成员，而家喺日本東京進修緊博士課程嘅葉錦龍咧，咁就對於香港第23條立法終於喺3月19號通過咧，就作出以下咁嘅回應啦。
我覺得成場根本就係一場鬧劇啦，即係我哋都可以見得到、就是，就係由佢提出嗰第一日開始，佢哋已經係預咗要通過，只不過話今次其實只係佢哋叫做話走一個程序咁樣，而呢個程序好明顯嘅就係、是根本冇任何香港人嘅意志喺度，有嘅只係呢個嘅共產黨嘅意志，咁其實係將香港送入一個萬劫不復嘅深淵。
咁葉錦龍強調呢一次立法成功咧，係再次見證香港嘅一國兩制再次被踐踏，甚至因為條例比中國國內嘅國安法更加嚴格，咁令到香港甚至淪落到比中國二三線情況更差。咁因此咧，葉錦龍就直言啦。咁整個法案就係喺無視法治精神之下建立出嚟，咁佢就繼續對美國之音咁講。
如果係由呢一個嘅諮詢期，佢哋嗰個所謂諮詢期開始，咁已經係有問題。本身一啲咁樣嘅重要法案，通常都係講緊三個月嘅，同埋係即係我哋俗稱叫白紙草案，有好多嘅東西咁樣，即係有好多嘢要去討論。咁但係今次就係即係佢縮短到第一個月啦，咁一個月裏面佢哋收，而因為呢一個月裏面其實本身已經係有國安法令到大家係唔會再出聲嘅時候，咁其實係唔會收到任何意見。而與此同時，其實係由佢哋完咗個所謂嘅諮詢期開始，佢哋要提首讀、提二讀，其實佢哋都係不斷地用喺2021年之後改嘅呢一個嘅議事規則嚟去 做一個嘅僭建加會嘅情況。所以係可以見得到，其實基本上已經唔再係以往嘅一啲嘅即係我哋所認知嘅香港嘅以前嘅立法會啊，甚至係普通法呢一個嘅 Westminster 式嘅民主法制嘅一啲嘅做法。
嗱，香港特首李家超喺23條立法完成之後就話：香港再無後顧之憂啦，咁可以全力聚焦喺經濟民生。至於親建制的香港總商會和呢個地產建設商會啊、中華總商會和香港工業總會呢些商會組織咧，都對23條立法表示歡迎嘅。咁其實情況有冇咁樂觀咧？
我問過喺目前旅居台灣的新加坡希瑞諮詢有限公司政治風險顧問方欣格，佢就話由於一直同香港商界領導層來往甚密。因此深切體驗到近年在香港出現的國家安全議題對於外資商界帶來幾大的恐懼，尤其是香港政府在設立和執行國安法以及近期再次引起爭議的第23條立法，因為涉觸的範圍非常廣泛，但是界線卻是非常模糊，這些是令到外商最擔憂的。因此方欣格就坦言地說，23條立法針對的是香港人，所以對於外商來說並不會以23條作為撤出香港的原因。
企業界已經有三年多的時間習慣香港的法律在國安方面 有修改，因為
方欣格就說了，對於企業來說已經有三年的時間習慣香港有關國安的法律，而且很多跨國企業已經在內地營業了很長的時間，他們習慣了中國不是西方社會，對批評政府和討論公益事務上面都會謹慎一些，所以我就認為他們不會因此離開香港，因為他們來到中國和香港是做生意，不是要爭取民主。
好，唔該曬。咁各位聽眾，有關呢篇報導嘅更詳細內容，請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自從上任之後，大力打貪致富。近日佢喺中共官媒《求是》雜誌刊文，重提從嚴治黨，但強調唔係要將人管死，搞成霧氣沉沉。分析人士话，从严治党的实质就是实现党内高度集权，但好讽刺的就是这个反而成为了习近平旗下派系争相表忠而权力斗争的政治工具，并且造成地方官员为了明哲保身而躺平，将经济发展放在其次，进而影响到中国整体经济动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习近平3月15号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刊登署名的文章，强调要从严治党，因为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够国强。事实上，这个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谈到要从严治党，亦都不是中国第一个领导人提出要从严治党。分析人士说，从严治党的实质就是党内高度集权，所有独裁政党的领袖都是通过从严治党来到实现对权力的完全控制。现居美国的前中国广州日报集团下的信息时报总编辑雷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对集权的要求就非常之强烈，所以强调从严治党，通过反腐大棒对党内进行高压管治，边个不听话就用几位反腐来治，逐步实现对权力的高度集中。
所以这个从严治党它只是个说辞，它的实质就是党领袖我要集权了，要求大家紧跟领袖服从领袖，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视角上去看。
雷哥说，所以这个从严治党只是说辞，实质的含义就是领袖要集权，要求大家紧跟领袖，服从领袖，将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视角上来看，就是习近平他说的从严治党，即是他全面管控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一个必要的条件。他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加大对社会控制的力度，包括全面控制媒体和整肃互联网，让反对意见消音，同时开启宣传机器全民洗脑，用所谓的爱国挑动民族主义情绪控制社会舆论的导向， 其次，控制私有的资本，通过各种整顿罚款，令到民企是归顺，以掌控经济命脉，通过所谓的统一大市场，恢复全国供销社系统，强调粮食安全，随时准备闭关锁国，讲求内循环，重推乔峰经验，鼓励百姓相互监视举报，群众内斗，推行社区网络化管理，让管控深入落实到每一个人，甚至推出农管，连历史上好少人去管的松散的农运，习近平都想管起来等。
所以啊，所有这一切他都必须要靠一个强有力的党团组织去推行和落实。
雷哥说，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靠一个强而有力的党团组织去推行和落实，所以他是在这下一盘大棋，每个党员都只是他棋盘上的一个走卒。台湾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上任十几年来，为了塑造他统治的正当性，以反贪打腐是作为主要的手段，因而拉高了整个从严治党的诉求和主张。但是这项主张他并没有因为他在二十大之后权力巩固而结束，而是不断地持续扩大。
那这个状况我觉得主要的核心还是在于说，习认为这是有效的，对于整个清洗共产党里面的相关的问题，以及树立他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还是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黄志胜说，这个状况他觉得主要的核心就是在于说，习近平认为这个是有效的，对于整个清洗共产党里面的相关的问题，还有树立他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还是最有效的一个手段。不过分析人士说，从严治党亦都带来反效果，官员争相政治表忠，令到从严治党沦为政治斗争工具，造成官场阳奉阴违的气息。而地方官员为了明哲保身，选择躺平，以免多做多错，他们将自己的乌纱帽摆在第一位，将经济发展放在其次，进而影响到中国整体经济的动能。黄志胜说，其实他相信习近平自己都感受到从严治党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做政治表忠，但其实更多的地方官员就选择这个躺平主义。中国意见人士桂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所谓的最高指示从严治党一出来，更多的人就不会做事。他说他周围有很多同学朋友都在地方厅局级是做干部，之前是不时要同上级主动请示汇报，现在是只要上面没有要求，他们就尽量不要做，维持住现状就好。很多人都不愿意做事了，能够尽量少做就尽量少做。旅美评论人士雷哥说，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党内的各级干部亦都大都是对当今世界有所了解，对习近平的各种倒行逆施会真正认同的其实是很少，包括党内高层亦都是。
绝大多数干部呢，实际上都是现在不是始于淫威嘛，是高压嘛，是吧？他都要保既得利益，是吧？所以呢，多数人都是阳奉阴违，或者就是干脆躺平了。
雷哥说，绝大多数的干部就是涉于淫威，是为保既得利益阳奉阴违，或者是干脆躺平。雷哥说，地方官员躺平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提拔升迁从来都是以人划线，而不是看他们真正做什么成绩，尤其不再看经济方面的成绩，因为现在是政治挂帅，经济不重要，紧跟领袖才是最重要，就好像清零防疫，毁了经济亦都照样升官，而为了明哲保身，躺平不做或者是少做，就成为了地方官员的最佳选择，以免出了问题还要自己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大选落幕，现任总统普京赢得第五次任期，将会执政到2030年。普京3月18号发表胜选演说时强调，俄中关系牢固并且互补，亦获得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贺电回应。虽然外界大多数是这一场大选是假选举，但是不少中国网民透过微博讨论选情，并且语带讽刺地说，至少俄罗斯人还能够投票选总统，自己连票是什么样都未见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3月18号宣布 99.67% 的选票已经点算完毕，普京以高达 87.32% 的得票率遥遥领先其他三名对手，赢得到下一个六年的任期。普京顺利五年任，但是美国、德国、英国及 波蘭等多國外交部先後表態，質疑俄羅斯大選的正當性。各個國家都普遍認為普京監禁聲勢最高的異議領袖納瓦爾尼，而且隨著納瓦爾尼二月份突然間在獄中離奇暴斃，等於沒有勁敵去挑戰，這樣的總統大選既不自由亦都不公平，而是基於鎮壓暴力的獨裁統治。不過亦都是共產體制的中國和北韓則同聲祝賀。中國外交部3月18號發報新聞稿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致賀電給普京，習近平通過賀電表示，你再次當選充分體現了俄羅斯人民對你的支持。他還重申，中方高度重視中俄關係發展，願意同俄羅斯保持密切溝通，推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持續健康穩定深入發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亦都在同一日的例行記者會稱，中俄關係在習近平和普京的戰略引領之下將會持續向前發展。雖然普京篤定執政去到2030年，但在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劉蕭祥認為，對習近平而言，中俄兩國的現況十分之微妙。劉蕭祥分析，俄烏戰爭仍然將會是影響中俄關係最重要的議題，而且隨著普京勝選，戰事不會輕易終止。劉蕭祥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中國也會持續目前這個表面中立或違反制裁規定不會連累自己的前提下提供俄國需要的支持，因為在美俄中三
國，他說中國也都會持續目前這個表面中立，在不違反制裁規定不會連累自己的前提之下提供俄羅斯需要的支持，因為在美俄中三國關係裏面，俄國還是唯一能夠令到中國倚靠的夥伴。相對於北京官方的送暖，中國網民對普京的勝選看法略顯分歧的。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一向是支持中國官方立場的微博大 V， 他在3月18號亦都發文祝賀普京並表態，讚賞俄羅斯強硬對抗美國西方路線，支持國家盡最大的努力去平衡好在烏克蘭問題上和西方的關係。除了批評聲，亦都有人發出對俄羅斯不滿和質疑，例如有網民留言稱，是時候要跟普京提提被他們老去了的160萬平方公里的問題，另有網民要胡錫進表態，問他怎樣看待俄羅斯人高調紀念珍寶島戰役蘇聯陣亡士兵，一語道破中俄官方都不想提的邊境爭議。原籍中國四川現已經移居台灣的作家上官亂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儘管在中國嚴格的網絡審查之下，很難透過微博聲量真正掌握到中國網民對俄羅斯和普京的個人看法，但他認為除了歷史觀貧乏的小粉紅之外，不少中國人還是記得中蘇交互的歷史，並理性看待目前的中俄外交。上官亂是這樣講的，
还有一种呢，更加自由派的，他们就说，如果不是美国天天盯着他看的话，普京的下一个猎物应该是中国，是对普京的这种狼子野心啊，还是有高。
他说还有一种更加自由派的，他们就说，如果不是美国日日在夹住他看的话，普京的下一个猎物应该就是中国了，就是对普京这种狼子野心还是有高度警惕的中国人也都很多。除了對俄羅斯的戒心，部分中國網民逐席由俄羅斯這一場國際公認遭到操弄的總統選舉反諷翻中國人自己連投票選國家領導都沒有資格。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3月18號報導，這次俄羅斯大選有4300多名旅居中國的俄羅斯公民在上海、哈爾濱等6個俄國駐外機構組織設立的投票站完成投票，引發部分中國網民於微博留言諷刺稱，在中國境內設投票站選總統算什麼事啊？是不是被我們上眼藥啊？另有網民語帶陰善地寫道，俄羅斯人在中國亦都能夠投票給普京，他們太過幸福了。有關這一篇的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